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杂聊 IndieSign 的节目。本节目重播时段，除了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可以收听以外，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收听哦。那么，我们今天是第84集的有声书导读《IndieSign Tricks 专家爱用的速效技法》第19集。OK。我们这礼拜啊，要继续导读第四章的第三阶段内容。那一样是介绍各种图形应用的一些方法，提升更多的一个工作效率。那首先呢，我们就延续上礼拜的进度来讲话。我们今天的进度，首先是标题65，使用即时转角功能快速改变转角形状。好，这个功能是从 CS6 之后才有的功能。在 IndieSign CS6 的时候，新增了一个即时转角的一个功能，它可以直接透过拖曳的方式来设定转角的大小。除了这个基本功能以外，还可以利用一些快速键来做一些直接修改的动作。OK，那在书里面就做了一些示范的一个部分。那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先画出一个矩形，然后使用选取工具去选取这个矩形。那用滑鼠按下右上角会出现的一个黄色小方框哦，它通常就是在矩形框的右上角那边，然后你就可以转换成可以改变转角选项的黄色菱形框哦，这可能要眼睛大一点才会看得出它的菱形啊，不过还好啦，你知道不是太老花，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产生这个菱形框之后啊，你就可以按住那个菱形框拖曳，那就可以产生你要的圆角大小。那同样的啊，在改变转角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按住 Option 这个快速键，然后再去点一下那个黄色的菱形框，那我们就可以依序啊改变它的一个转角形状。相信大家也知道，那个转角选项里面其实会有一种，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圆角的形状嘛。那其实它还会有像花式转角，然后你可能按一下就变成斜角，然后还有内缩转角，然后再按一下可能是翻转圆角，然后再按一下就会回到原来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用按住 Option 键去点那个菱形框，你会发现它一直在切换那个转角形状这样子。OK。那我们也可以在改变转角形态的状态之下，按住 Shift 键，然后就可以Shift 键去拖曳那个菱形框，然后就可以只改变一个转角的一个大小。就是说，你也许某一个转角要比较圆，比较花式转角比较大什么的，你就可以用 Shift 键去拖曳改变这样子。OK，这个就是可能大家也不太会知道，或是很少去用这样的一个功能啊，但是它也许在某些场合上是对你会很有帮助的。OK，好，我们接下来讲标题66。标题66是利用指令码里面的 corner effect，然后做出特别的一个转角图案。OK，IndieSign 里面的转角选项啊，总共有五种。那一般情况来说啊，只能设定四个角落，而且一个物件啊，只能设定一种效果。那无法叠加转角的一个种类。如果要做到这类复杂的转角效果啊，我们通常就是在 Illustrator 里面去处理。那不过别担心，在 IndieSign 里面啊，也提供了一个 corner effect 的一个指令码，就是 corner 转角，然后 effect 就是 effect 效果转角效果的一个指令码。那可以做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转角效果，也许你下次啊，就不用在 Illustrator 里面去处理物件了。OK，它的使用方式啊，就是啊，我们在那个指令码面板里面啊，我们去点选啊，应用程式，然后 samples。哦，我家的消防局又消防车又在出动了。好，好，这是突然的一个干扰。OK，我们一样，我们再回来啊，就是说点选应用程式啊，里面的 samples，然后选择 JavaScript。然后 JavaScript 里面就会有一个 corner effect 的一个 JSX 的一个指令码。那点选之后啊，它就会开启一个 corner effect 的一个视窗。那我们在那个 corner type 就是转角种类那边啊，我们可以选择五种转角选项哦，分别是圆角、反转圆角、斜角、内缩、花式。OK。 那它跟平常的专教选项是一样，那比较关键的地方是在那个 pattern 那个样板那个下拉选单里面啊，可以设定许多种的节点选择情况。那哦，好烦哦，吵死了，下完车吵死了。好，然后在那个节点选下拉选单里面啊，它会有几个选项。分别是所有节点，第一个节点、最后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第三个节点、第四个节点、第一二个节点、第二三个节点、最后两个节点、首尾节点、奇数节点、偶数节点，这几个选项。那这几个选项其实就可以产生很多种一些花式的一个变化。首先，例如说第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说，以一般的情况来讲，我们矩形物件可做的转角选项是比较少的。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设定那个奇偶数的节点转角变化。那矩形物件的一个节点数啊，它的顺序，我们刚刚有讲，它什么第几个节点嘛，最后一个节点，第二个、第三个这样的一个节点嘛。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它的节点的一个顺序是怎么来的？那像矩形物件来讲的话，它的节点顺序是依序由左上角开始，然后依照逆时钟方向去递数，也就是说左上角一，左下角是第二个节点，右下角是第三个节点，右上角是第四个节点。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指定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pattern 下面的那个选单啊，去选择说你要设定哪个节点一个变化啊。通常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就是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点，看看到底是哪一个是你想要的这样子。OK，但是矩形物件是转角效果可能会比较少。那其实可以做到转角效果最多变化的就是多边形的一个新型物件。那它的一个节点顺序啊，它是依序由正上方的顶端开始，然后依照逆时钟的一个方向递数，也就是说，12点钟方向开始，然后在11点钟方向这样往下这样数下来这样子，那它可以做出很多种一种节点的一个效果。那在书里面我就放了像什么，一开始我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芒星的一个新型物件，然后就产生了像，例如说我用偶数节点反圆角就做出一个像是一个爆炸物的样子，然后偶数节点圆角的话，它看起来可能就像一个流星锤，那偶数节点斜角哦，它看起来就是比较更强壮一点的那个流星锤，那偶数节点花式它看起来可能就是一个爆米花的一个圆角框这样子，OK。然后，如果说你是做奇数节点花式，你看起来可能就像一朵花那个冰晶的水花的样子。那奇数节点反圆角看起来就像比较简略的那个冰晶的花。那奇数节点圆角就有点像是电子轨迹的一个七芒星的一个效果这样子。OK，那其实这个效果都还蛮多。那如果说你有书有在看的话，或者说你自己就是尝试用 corner face 去试试看各种一个节点数的一个产生一个变化，你会发现，这些做出来的还蛮不错的，而且你就不用在 Illustrator 里面去做，这是一个相当实用的一个内建的指令码部分。那同样的啊，在多边形物件的一个转角物件里面啊，你也可以做，但是它可能就没有多边新型的变化那么大，主要是因为多边形物件就像矩形物件一样，它算是一个比较饱满的一个形状。那新型物件，因为它有一些比较凹陷的地方，凹陷的地方你再去做一个转角变化，就比较看得出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形状这样子。OK，那最后啊，我们再讲就是说，转角效果可以重复叠加上去。那尤其是在新型图形上，你在做叠加处理的时候啊，你可以做很多层啊。例如说，我这本书的那个封底的那个图文啊，其实就是用新型的一个形状，然后去叠了很多次，大概是叠了3次，那就会产生一种新状的一个线条图这样子，它其实还蛮有艺术感的，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看看，我觉得它还蛮好玩的。对，OK，那我们接下来讲标题67啊，标题67是快速完成图片的切割。制作漂亮的省略弧线。 如果你是经常在排像我这本书这类的一个电脑工具的人啊，应该会常常用到很多臭臭长长的一个矩形图片，就是像一些视窗图啊，尤其像那个指令码嘛，像那个指令码能一下拉选单就很长，那你可能就是你不见得要放那么长，因为你那么长就占很大空间。那其实以前啊，因为我其实很久我已经没有在排电脑，几乎没有在排电脑书了，但是我们之前在做电脑书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把这种就是下拉选单很长的，因为它占很大空间，我们都会把它弄成就是剪掉，做一个省略号。如果大家有在看电脑工具书的话，尤其如果是这个，应该是从日本那边的一个版型设计上，台湾学过来这样子，对。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说如何把这种图啊，有时候你中间可能很多就是其实是可以省略掉的，我怎么去做这个图片的一个省略效果这样子。那首先啊，我们就是一样，我们把图片啊，copy 一份，然后贴在原地贴上，那同时啊，建议你开启那个智慧参考线。因为我们这样子，我们要把智慧参考线去拖拉到那个对齐图片中心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在拖拉那个曲线的时候会比较漂亮。这样子，OK，我们现在已经原地贴上了一份刚刚拷贝的一个图片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两张图片啊，一张一张放上，一张放下，然后把中间的部分剪掉。这样子，那剪好之后，我们就把上下两张图片啊给并拢，然后啊，接着啊，我们就使用新增锚点工具哦，在一张图片上去新增中心的节点，并且拉出一个弧线。然后拉完弧线之后啊，然后下一张图啊，也是依照同样方式，也是拉出一条跟上面那张图的弧线是同样方向的一个弧线。那拉好之后，它就会有那种就是，你在拉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例如说，你先拉上面的图嘛，那你下面的图在拉的时候啊，其实就很好对照。就是说，你拉的时候就尽量让你的弧线跟上面的那张图的弧线是 match，是粘合在一起的。对，你这样拉好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下面那张图往下拉一点点，这样就会看出，诶，它是产生一个弧线的一个省略的一个效果。那产生这个弧线的省略效果之后啊，你也可以就是说，你再做进一步的处理，就是说你在这两个图片上面新增一个阴影，那就感觉好像更有一个省略的一个感觉这样子。那这个是在做一些比较比一些像工具类的图书比较会用到图片处理效果。那一般我想这个效果好像就电脑类的图书比较会用到吧，一般好像很少会用到了，对。但是也加减是学一个技巧这样子，OK。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讲最后一个单元，就是单元六十八啊，单元六十八标题是专业的单色图文设计哦，这是专家才会的轻量化底纹图制作法。OK，在 InDesign 里面啊，有些底纹的设计啊，不见得要彩色，那就算只是单色的设计啊，也可以呈现出多变的效果。所谓的多变效果，就是说你其实还可以透过直接在 InDesign 里面指定色票，那它原本是单色，它，比如说你指定它绿色，它可能就有绿色的一个颜色表现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说，你变成单色底纹的图档，会比你存成那个 RGB 或者 CMYK 的图档比较少，因为毕竟它就是一色嘛。那你 CMYK 就是四色嘛，四色可能至少就是4倍的一个大小这样子。对，OK，那怎么制作呢？首先呢，我们先开启一个平常会用到的一个，例如说指纹背景图哦。那在书里面它示范的这个背景图大概是717KB 这样子。那这算很小啊，因为一般如果说你找一些什么指纹图库啊，那可能都有几十枚啊，几十枚的大小，可能都很正常这样子。对，好像那第二步骤啊，接下来我们就是在 Photoshop 里面啊，把这张图啊，利用影像模式灰阶的这个功能啊，把这个图转成灰阶模式。那灰阶模式转好之后啊，这里黑色就表示说 在阴底上里面是可以产生颜色，那白色就是没有颜色的，也就是说像有点像是 Photoshop 里面的色板的一个原理。所以啊，如果说我们要产生一个可以当做底单色底纹图的底图啊，那如果说你看到那个转成灰阶的图看起来很平淡的话，我们就可以在 Photoshop 里面按下 Command 加 L，也就是说开启那个色阶面板。那我们将下面的那个三个色感拉近集中，这样子可以让那个你的那个底纹图啊产生比较强烈的一个对比。那黑色的部分也会呈现比较多。那当然你也可以看说你是想要颜色显现的多还是少，再去调整你的色阶的一个分布比例这样子。OK，当你调整完色阶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在 Photoshop 里面一样是。点选那个影像模式点阵图，就是说，刚刚是转成灰阶嘛，我们接下来把它存成点阵图的，也不是存啊，就是先转换成点阵图的这个档案格式，然后在点阵图的这个设定面板里面啊，我们把下面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我们把它设定成扩散混色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另存新档。那档案格式啊，记得要选择 TIFF。那其实存 TIFF 之后，其实档案会变很小，因为它已经是灰阶，而且它又是变成那个点阵图 bitmap 的一个档案格式，所以其实会比原来图档小很多。也就是说像书里面提到的这个例子是717 KB，那存成 TIFF 之后，它就变成271 KB。那像一般正常，如果说你拿一般的那个指纹。那个底纹图啊，可能几枚、几十枚的啊，你这样透过这样的一个存法，你可能就不到一枚就可以存好这样子。OK，存好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 InDesign 里面。那这时候 InDesign 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底纹图啊，看起来就黑黑的，因为我们刚刚就调完那个色阶的嘛。那这个黑黑的一个样子之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按那个直接选取工具哦。如果大家手边有书的话，是168页，我刚刚刚好这样子也看到说。这边少填了一个字啊，顺便刊物一下，就是使用直接选取工具哦，去点选物件框里面的底纹图。那选好之后，你会发现，诶，它这个底纹是可以指定颜色的。这时候啊，你就可以去调改成，例如说你想要调蓝色啊、绿色啊、红色，你会发现原本黑白色的一个底纹就变成是，假设你选绿蓝色，它就会变成蓝白色的一个底纹，如果是你选黄色，就是呈现黄白色的一个底纹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是最小答案的一个方式去设计你 InDesign 里面的一些底纹的一个 layout 这样子。OK，好，这个今天啊，因为刚好时间也差不多，那今天的一个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下礼拜我们再继续来分享其他的一个部分内容哦，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拜拜。